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有一个事情非讲不可，就是 Donald Trump 呢3月4号的晚上9点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重磅的演讲。那么美国的总统做演讲呢，一般呢都是要做完一年的总统以后在国会发表演讲，这个叫国情咨文呐。所以呢是他的第一年的结束，就是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就一共做3次。那么轮到那个时候，他才可以讲自己的功绩啊，讲自己的成就啊，自己的抱负啊，就在国情咨文里面讲，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讲话。但 Donald Trump 呢就改变了以前的做法，那上台一个月，1月20号上台啊，到3月4号晚上就发表了这个讲话。当然这个不能叫做国情咨文，但是呢就是类似国情咨文。这个讲话呢，这个受到外界的非常的关注啊，那个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他的这个讲话。 Donald Trump 这讲话呢，他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特别的时间长。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届的这个总统做国情咨文那在国会的演讲啊，一般的时间也都是1个小时。那么上一次最长记录是比尔克林顿，比尔克林顿呢曾经在那个有一段时间他做过一次的这个演讲啊，这个记录是讲到了88分钟的演讲，那个就是最长的一次讲话了。那么这次呢 Donald Trump 完全打破那个88分钟的记录，讲了100分钟。大家知道这个1个半钟头才是90分钟，他讲了1个半钟头还要多20分钟，就是1个钟头40分钟，做了这么长的讲话是滔滔不绝啊。那个并且呢下面的共和党议员呢给他呢就是掌声的这个连绵不断啊，加上共和党人呢下面嘘，所以这个国会的演讲呢变得一个非常热闹啊。我呢就是因为看见他要做这个演讲，就上 YouTube 呢就看了他录下来的那个部分，也是非常的热闹。那这个呢我们就非常的关注，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 Donald Trump 的这次重磅的演讲啊。那么他其实在这次演讲里面呢讲了很多，我现在手头有他的整个演讲的文稿，但是我不准备给大家读，因为这一读呢起码1个钟头就过去了，太长了啊。我就总结一下他讲了什么，他讲了大概有6、7点啊，就是把它总结一下吧。第一个当然就吹捧自己的行动了，他说我这一上台来啊，我就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这些事情呢让美国呢再次强大，讲的就是这一点。那么讲的是什么事情说他强大呢？第一个就是美国一上台就退出了若干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组织啊，比方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他说我上次来我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因为那个协定呢完全不公平啊，把美国的经济发展呢完全就压住了，我就退出了巴黎的气候协定，并且呢我还退出了多个的国际的这个协议，并且呢我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不但没有能够保住美国，并且让美国呢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里面受到的大难，死了很多的人。所以呢他就说这是我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功劳。并且呢他在这里呢还把这个2022年两党通过的这个芯片和科学法案叫做 Chip and Science Act， 把这个事情呢他骂了一顿，说呢我现在要取消 Joe Biden 政府啊这个颁布的电动汽车的强制令啊。这个讲完呢下面就鼓掌。那么这件事情呢逻辑上想想美国比较多的人会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呢是不太愿意别人告诉他怎么去用啊，我要用汽油车还是我要用电动车，这是我的事，你政府不能说通过一个法令不许我用这个汽油的汽车。现在因为有很多激进的这些政客呢是要求大家全部用电动车，要确定什么的多长的时间美国这个电动车完全的废除，比方说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啊，这个我们这个 Gavin Newsom 这个加州的这个州长呢就已经规定了再过10年左右加州呢汽油车就不能卖。美国呢很多消费者就受不了这一套，说你卖是归你卖，我买是我买，你愿意卖什么我愿意买什么，这是两厢情愿，并且是个消费市场，你凭什么通过这个所谓的电动汽车强制令来强迫美国不能够用这个汽油的汽车呢？所以呢他把这个呢也就取消了，当然呢就全场鼓掌，但民主党呢就不会鼓掌的，这个就是昨天晚上的一幕大戏了。第二个就 跟这个乌克兰的关系了。他呢昨天晚上他讲了一个，他说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我的信啊，这封信呢他说呢其中呢就表达了我们呢愿意啊和美国呢再次进行和平的谈判，签署一项关于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稀有金属的矿产的协议。当时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也就是我今天讲话这个时候是到了这个一个礼拜的中期了，礼拜三礼拜四，他说晚一点时候大概要礼拜四礼拜五他会在美国呢采取历史性行动。那么这个呢是要大规模的扩大美国关键的矿产和稀土的生产。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产在美国的加州，为什么美国不开采呢？1998年以前美国还大量的用这个稀土，美国呢主要是觉得这个对它的自然资源的这个用法呢会污染到环境，所以呢就不用了，就拿卖外国的，主要卖中国的。现在中国不卖了，那么乌克兰有签一个协定，但是美国呢现在要扩大自己的稀土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挖掘。那么在战争问题上呢他就讲了几点，他说哎呀这个美国啊这个和乌克兰呢这个吵架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战争为什么是俄罗斯会打这个乌克兰呢？这主要问题是因为这个 Joe Biden。 这个事情一讲我吓了一跳，怎么扯到 Joe Biden 头上去呢？他说是的，因为呢美国呢是这个非常恶劣的处理从阿富汗撤军的方式。大家记得几年以前吧，美国军队从阿富汗像逃难一样的逃出来，结果呢使 Donald Trump 这个不使得就这个普京就受到了鼓舞啊，这是按照 Donald Trump 的讲法，说普京呢觉得哇原来美国这么没有用，所以呢就集中精力去打乌克兰，这是他的解释了。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这样我并不知道，这是他的解释。大家知道他是个大嘴巴，一开口呢就哇哇哇的就叫。但是呢他讲到了，他说呢我在第一任期呢达成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和平决议，包括中东的和平协议，那个叫做 Abraham Accords， 就是阿伯拉罕的这个协议。他说那个呢给中东呢带来了和平。他说现在呢我们现在要以那个上一次的 Abraham Accord 为基础来创造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未来，汇集整个的地区。那么就讲到这个中东，然后他就讲到俄乌战争了。他说呢我现在还是在努力不懈的这个斡旋要结束俄乌战争。他说几百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在这场可怕残酷的冲突中阵亡没有必要，死人太多了，而这场战争呢看不到尽头。他强调，他说美国已经投了上万亿去支持乌克兰的这些防御，但是看不到和平，什么也没有。但是他说同一个时期美国花了这么多钱给这个乌克兰的时候，欧洲呢是花了更多的钱去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比美国投资去帮助乌克兰的钱还多，这个欧洲呢是不对的啊。想到这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到底是个数字是多少。他讲美国给乌克兰3000亿，乌克兰方面说呢就1000亿不到，那么然后呢又说欧洲没有给钱，欧洲又算出一条数，所以呢这些数字上面呢，这个大家听 Donald Trump 呢要注意听听，要听完了以后要去核实一下，不要听见了就马上就信他这个数字，因为他这个嘴巴一开呢什么都讲得出来。不过呢他有些事情呢是比较确切的，他说我今天就3月4号收到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的重要的信件，他说呢他心里面表示已经准备回到谈判桌，并且呢要跟美国呢签署矿产的协议。他说泽连斯基跟我说他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并且说没有人比乌克兰更想要和平，这点我相信。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 Donald Trump 呢在白宫会谈叫不欢而散。泽连斯基3月4号呢这封信就说那次会面呢令人遗憾，并且呢说要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呢这个矿产的协议呢到现在还不确定，因为英国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呢是现在达成的自愿联盟，就说我们不是欧盟也不是北约，我们是自愿结盟，并且呢是同意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执行维和的任务，也就是美国不提供和平的保障，欧洲愿意提供保障支持停火。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再一次就在3月4号的国会的讲话里面，他呢是拒绝承诺美国会提供军事援助啊，美国不会派维和部队到乌克兰去，完全呢美国就没有这个任何的关系，钱也不给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乌克兰呢，但乌克兰的问题呢现在看来有一些可能会变化的一个象征，因为他讲到了泽连斯基给他写信啊，意思说我们在谈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讲到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了，他呢高度的表扬了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啊，他说这些人做得非常漂亮，他说这个政府效率部里面的每一个人啊，都大家呢都觉得是非常的努力的工作，并且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每一个人都赞扬这个新机构的努力，包括民主党人也觉得做得好啊。他说伊隆马斯克呢是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他呢政府呢推进了联邦人员的重组，他说呢如果有人抵制我们的政府的政策，也就是说联邦政府要瘦身要削减要砍小，他说如果有人反对我呢就会把你解雇啊。他这个解雇人呢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呢抓紧机会，他就这么四年任期，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他肯定是要大规模的不顾一切的去做，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第四点他在讲到经济， Donald Trump 呢就特别的讲到他第一任期内的减税呢他会永久化，第一任期是2020年，那个时候呢他是减税的，但是以后呢 Joe Biden 又加税，他说现在我要减税，并且减税呢永久化，并且呢还通过立法要取消这些服务人员的小费啊，小费要加税这不对的，还有加班要交税也不对的，所以小费和加班都不加税。那并且呢他讲了一件事情，因为最近这几天的美国的鸡蛋价格狂涨，涨的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他呢就说呢这个鸡蛋涨价是由于 Joe Biden 做的。你看他这个讲话非常特别啊，鸡蛋涨价是 Joe Biden 搞出来的原因，而乌克兰打仗呢也是 Joe Biden 退兵阿富汗所造成的刺激，他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个老 Biden 的头上，这个其实呢讲起来有些真是扯不上，但是他的讲话就这么一个风格。第五点他讲关税了，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在关税的下面呢就说我要加倍啊，这个一讲就加倍，因为呢他这个首先是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关税，现在还没有开始执行，估计就这几天就开始执行了，所有的产品要加20%的关税。为什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这么重的关税呢？他其实要赌的是中国，因为中国在这两个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工厂，这些工厂呢把中国的零件运到这里来变成产品，就运到美国是零关税，所以他就堵门，先把这两边的门就砸起来了。对中国的加税呢10%，然后呢昨天又说再加10%，就是20%，那原来的中国的商品还有这个关税，所以加起来平均中国进入的美国的产品呢要增加30%以上的关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尺度。并且呢他说呢我们很快要另外一个加税了，这个有什么税呢？4月2号开始征收对等关税，全球的国家跟美国交关税，你不收我的关税我不收你的关税，你收我10%的关税我收你10%的关税，你收我50%的关税我收你50%的关税，这叫对等关税，4月2号全面开始。好，这是讲了这个第五点。第六点就讲到了我们前面评论过的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这个事情呢，他首先讲到格陵兰岛，格陵兰岛呢是世界上第一大岛，那个面积呢比几个国家加起来还大，但是荒无人烟，在北极圈。那么它的这个自治权呢是属于这个丹麦政府的，那个上面呢大概只有60,000人。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在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了，我们希望收回格陵兰或者买下格陵兰，那这个事情当时大家说他很狂妄，领土扩张。他今天特别讲了，我们现在还是想要格陵兰，并且呢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和有关的方面合作努力的实现这个目标，并且呢他又讲了第二点，美国已经开始收回巴拿马运河了。关于这一点呢，我把这一段讲完了我单独讲，他的确在动手搞巴拿马运河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第七点呢，他呢就介绍了一个嘉宾，这个嘉宾呢是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的嘉宾，这个人呢叫McNabb啊 ，Peyton McNabb， 他就介绍他的故事，讲了一点故事，并且呢，他就说，我今天请他来，是我最近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的人参加女子体育运动。这个是个典型例子了，因为有很多变性的人从男性变成女性，他说他是女性，但是他的这个物理的身体呢是男性的，他去参加女子运动，那女子呢就不要比赛了，他就坚决的禁止这个，并且请了嘉宾来，就讲了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他一定要强调一个非常重大的立法，就是不许跨性别的人，特别是男性参加女性的这个运动。这个是他今天所讲到的。那么这个一共是七大条。那么这个演讲呢，他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比较少讲到的，他是很少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他只是提了一下俄罗斯。在讲到这个中国的问题上呢，他提了六次，并且有三次呢讲到中国是捎带的。所以呢，他这次讲话呢，既没有讲俄罗斯，也没有讲中国，这点呢是一个特点，他不太扯到别的国家去，集中他在讲他的国内的政策。他在讲到关税的时候呢，他讲到过去几十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一直对美国征收关税，现在呢轮到美国开始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这提到一次中国，这个等于没提，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那么第二次呢，他就说因为很多国家对美国增加的关税特别高，像中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呢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一倍，而韩国呢甚至是两倍，那么这样不合理，那咱们呢就把关税加起来。所以这是第二次讲到中国。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这个对等关税，也就是你收我多少我收你多少，他呢也提到了中国和其他的国家，这么就是三个地方。所以呢，他基本上在整个的这个讲话过程里面，他没有太多的涉及俄罗斯和中国，这是他的三月四号晚上讲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不太惹别的国家啊，最多讲讲欧盟，其他的一律不讲，就是他的一个做法。这当然他是他的这个智囊团给他一个点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以后再慢慢看啊。但是他提中国呢，提到了巴拿马运河，他说呢，美国当年以相当高昂的成本去做成了这条运河，后来呢巴拿马要，那么和巴拿马达成了协议，用极低的成本把运河呢交还给巴拿马的政府，但是呢现在巴拿马政府呢就不照这个协议来办，把这个运河拿到以后自己不管，把这个管理权呢拿去投标，然后给香港的李嘉诚的公司拿到了。他说这个呢就等于把巴拿马河的运营权交给中国啊，我们把它送还给巴拿马，他们呢把它交给中国，那现在我们要把它拿回来，这条事情呢再讲一次。这个事情呢可不是空穴来风啊，等下我们讲到这个李嘉诚公司现在怎么对待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两个港口的管理权了。那么三月四号晚上呢，他呢这次国会的联席会议的演说呢，他是大家会有一个印象的，因为五年前他在同一个位置在演讲的时候，当时国会的铁娘子佩洛西站在后面把他的讲稿撕成碎片，大家记得吧，那就是个历史性的画面。今年呢 Donald Trump 强势回归，那个民主党呢有点溃不成军，那拒绝呢鼓掌来抗议，有些议员呢起身离开开呛，那么并且呢敌对的阵营也就是共和党阵营呢集体高喊 USA USA 碾压这个民主党，今年的气势呢完全倒过来了。那么这个他在整个这个晚上讲话九点钟开始讲啊，内容呢是紧扣伟大美国啊，这个让美国伟大嘛。那么并且他讲了很多东西，关于外援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啊等等这些施政。那么当晚的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场呢就好像被切成两半，一半呢是高亢情绪的共和党的这个区域，还有民主党的区域呢静的就一声没有，都在看手机，就变成好像两拨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美国政府效率部的这个总舵手马斯克的出场，那么并且呢这个大家呢就鼓掌，因为马斯克是个企业家，并且把美国联邦政府呢压缩得很厉害。跟着 Donald Trump 就提高了，我今天取得重大胜利，这个台积电就台湾的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公司啊，台积电张忠谋啊，他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全场呢就狂喜高潮，掌声呢从共和党的区一直蔓延到上面的记者席都在鼓掌，大家觉得这是好消息啊。这两件事情是引起全场的鼓掌，不过民主党呢没有什么人鼓掌。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呢是些人气回归白宫的，行政命令连发，去年国会大选呢几乎所有的摇摆州都全部呢他拿到手，就是民主党呢把所有摇摆州全部失去了，现在呢都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急速开跑的 Donald Trump 的 2.0 版本啊，还没有想好他就已经是所有事情做了。所以呢有些议员事前就表示他们将会用比较克制的态度去参加会议，因为呢现在呢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组织力量来抗他。民主党有几个议员都讲话，比方民主党的这个首席的议员啊，这个 Amy Barra， 他呢就讲了，2017年大家觉得 Donald Trump 是个怪人，是个异类啊，今天大家知道谁是 Donald Trump。 并且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他准备做什么事，他已经做了什么事，但是呢，美国呢依然投票给他。民主党人呢在因应方面呢必须非常有技巧，否则搞不过他，因为他太厉害了。这个是 Amy Barra 讲的，他呢说我们采取单纯的抗议态度不会让民主党在下一次选举赢回来，反而呢我们应该聚集在这个 Donald Trump 未履行的政见，总有东西攻啊，你不能就是不跟他讲话不给他鼓掌，那算什么呢？要对他的没有履行的政见。另外呢，有些民主党的议员就说 Donald Trump 不是全民支持啊，他应该面临反对的声浪，那就是要给他反抗。所以呢，当每次共和党议员频频起立鼓掌的时候呢，有些民主党人呢就离开席位就出去了，就不跟你搞在一起。有些人呢就高举一块牌上写的 USA， USA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联邦国际开发总署，那就是给 Donald Trump 整个把他关掉的这个部门。那么当然就很多人举起这个 USA 这个牌子，不管了，我关了就关了。那么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呢低头看手机，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共和党人非常高亢的在里拍掌呼叫，另外民主党人呢默默无声或者举一个 USA 的牌子，所以呢好像没有什么还手的这个力量。那么当然呢，一个大家注意的人呢就是 Pelosi， 这个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五年以前是在后面撕掉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演讲词，那这次呢他也来，他十二月份接受过这个髋关节的这个手术，做了一个大手术，所以这次来呢就去杵这个拐杖来。这个都九十多岁了， Pelosi 眼睛呢盯着川普。他呢这次呢比较合适，因为这次呢所有的民主党当中的女性的团体啊搞了一个活动，这个呢叫民主党女性议员团，叫 Democratic Women's Caucus， 他们呢表示强烈不满，所以就约定了，就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民主党女性议团主席，讲西班牙语的这个 Teresa Fernandez费尔南德斯，就说了，他说我们呢对他掌权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女性议员团呢用创意的方法就表示愤恨，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穿粉红色衣服，所以 Nancy Pelosi 呢就跟这个议员团一样，大家穿粉红色衣服像一团火一样坐在那里，就表示对你的反抗。这个都是一些我觉得就是一些姿态，一些 gesture， 但是呢对 Donald Trump 不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整个的过程，这个大家呢都是看见这个两派的这个对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呢就宣布呢就对乌克兰完全停止军事援助，这个呢在美国共和党的阵营引起一片的掌声，就是我们对乌克兰再不给军援了。那么但是呢民主党呢觉得非常的震愕，虽然估计他是会停这个军援，但是没想来的这么快，三月四号在国会开会讲话的时候就是不给乌克兰军援了，就这么彻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呢他对乌克兰呢进行这个军援的叫停啊，他觉得暂时的叫停，但是呢各个方面早就已经估计了 Donald Trump 会采取这个步骤，因为上个礼拜他跟泽连斯基在白宫开骂完全撕裂了。那么但是呢这个西方的盟友还是感到非常的愤怒啊，昨天我看见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媒体都在骂这件事情啊，法国方面啊对这个提出强烈的批评，法国的这个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叫做哈达的，这个 Benjamin Haddad 对法国电视二台就说，叫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决定只能会让和平变得更加遥远，因为这个呢使得俄罗斯的侵略者的立场变得更加的强化，这是法国的。波兰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叫做 Tomczyk， 他对这个波兰的电视台讲，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乌克兰就不用说了，乌克兰说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糟糕，因为呢 Donald Trump 似乎要逼迫乌克兰去投降，这个呢使得乌克兰的这个普京呢会取得他的目标呢就是占领乌克兰的领土了。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是欧洲人觉得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人。英国政府的发言人也说，我们呢会持续致力于乌克兰实现永久和平，并且呢我们为这个目的和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捷克的总理啊，这个叫做 叫做 Fiala。 这个 Fiala 在 X 频道上写文说，欧洲必须对自己的安全承担起全部责任，我们现在不能靠美国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增加国防的投入，确保我们的安全，也就意味着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不能够让俄罗斯威胁我们的侵略的政策得逞啊！我们不能依靠别人替我们应对国际挑战，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美国，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虽然是如此呢， Donald Trump 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呢，在共和党内部呢赢得了支持，共和党人呢就是希望省钱。那么当然有些人说省出钱来干嘛呢，一个有一种说法是要针对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发展，但这个呢没有明确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有很多人呢就说这个决定呢非常荒谬，不给乌克兰军事援助。克林顿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这位叫 Steven Pfeiffer， 他就说这个决定他很快就会在战场上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乌克兰会流血成河，这个是问题了。 Donald Trump 对乌克兰一方面提出强硬政策，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普京，而普京呢是发动战争的挑衅者。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立场多了，但是欧洲呢也有一个国家是表示呢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这就是匈牙利。匈牙利这个政府呢就说美国总统和匈牙利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不应该继续输送武器去延迟战争，而是应该尽快的停火，重启和平谈判。当然最开心还是莫斯科了，莫斯科对 Donald Trump 的决定和对于3月4号的讲话表示非常高兴，但是呢好像想笑还不公开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这个 Dmitry Peskov 就说了，我们现在呢还等到有更多的细节，如果真是有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呢就应该和乌克兰呢进行和平的谈判的进程啊。这个莫斯科是很高兴的。刚才讲到巴拿马运河的问题，大家说你在讲的 Donald Trump 有什么能力去把巴拿马的经营权拿回来，他真有能力啊。巴拿马呢这个整个大运河是美国给钱开的，这个开了以后呢，美国就一直就把巴拿马的运河叫巴拿马运河去，是由美国管制，美国呢这个运营的。但是呢由于巴拿马政府要收回这个运河管理区，那在70年代80年代就在那里示威抗议，那么在吉米卡特政府的时候呢就同意给他，1999年呢就把运河的交给了巴拿马政府，这是这么一个过程。巴拿马政府呢本来应该自己去管理这条运河，保护运河和经营运河，但巴拿马政府呢就没有，就把运河的经营权呢拿去国际招标，结果呢就李嘉诚的这个长江和记集团就中标，这样呢管了25年，现在去年呢这个到期了，然后呢再更新25年，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去呢，这个李嘉诚的这个长江和记集团呢还要管25年。那么这个当然呢这就是问题的焦点了。我曾经多次跟大家讲过，李嘉诚不等于中国政府，李嘉诚是一个私营的集团，但李嘉诚作为一个坐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矛盾尖端的一个商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不会想再搞得太久，因为搞来搞去他就变成夹在中间，他叫两边难做人。所以呢3月4号那就是这个深夜，这个香港的长和集团，长江和记集团就宣布了这个除了这个长和集团在中国和香港的港口以外，全球的港口业务全部出卖，就全部拍卖了。这就是长和集团的突然决定，3月4号。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这个买家是谁呢？是美国资本的公司叫 BlackRock， 就是黑石公司，就买下来了。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可能是不是长和集团觉得港口不好管呢？倒不一定是，但是要把这块烫手山芋把它扔掉。这个呢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我们知道李嘉诚这次呢明显是要避开国际地缘政治的中毒，但问题是李嘉诚还有其他很多有敏感的争议的，全球能源啊、电讯啊，这都是敏感业务，但是一样归一样啊。这个长江和记的公告指出，美国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集团叫 BlackRock， 这个公司连同其他几个公司，一个叫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还有一个叫 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 总称呢叫 BlackRock Teal 财团，他们呢已经原则性达成交易，初步达成了协议。长和集团呢就把手头的全部股份卖出去，这个股份呢是一个长和集团的公司，大家要长江和记这个公司呢英文叫做 Hutchinson 啊，它的管港口的公司呢叫 Hutchinson Port Holdings， 就是 Hutchinson 港口啊，就是和记港口公司，这是李嘉诚的公司。这个公司呢，这个全部股份都卖给美国的 BlackRock 集团。那么大概能够拿到多少钱呢？长和估计交易所得的款项呢，会超过190亿美元，也就是拿钱，大概折合港币呢是1476亿。就这个港币，那么就把这个就卖掉了。那么这个呢，长江和和记集团就说呢，他把他手下的这个资产啊，这个43个港口都把它卖掉。这43个港口呢，放在23个国家。那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有多少个停船的牌位呢？泊位，就是停船的泊位，199个，全卖掉。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长江和记集团呢，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呢，还拥有很多很多的港口和泊位。所以呢，这次特别指出，这次资产出售呢，不包括在香港的、在葵涌码头的、在深圳的这个港口，也不包括在中国的南中国的经营的港口。所以基本上呢，在中国的港口完全不动，但是在外国的港口，23个国家、43个港口、199个泊位，全部卖掉。这个呢，就甩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么 Donald Trump 3月9号讲这个话，事实上呢，就在李嘉诚宣布要卖掉这些这个长和港口的这些股份，所以呢 Donald Trump 才有那么样的底气在国会讲那个话，说我们呢要收回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并且呢正在进行之中。他的正在进行呢，大概就是指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